从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至今将近三年的时间，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是无结论。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去年8月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当中，声称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认为病毒有可能经基因改造过，因此呼吁展开全面的调查。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新冠溯源报告亦都是建议对实验室泄漏是或进行更多的调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报告发布之后向成员国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所有假设都必须要摆在桌面上，直到我们有证据使到我们的能够排除某些的假设。由于中国一直拒绝对新冠溯源调查进行合作，国际社会的调查工作一直无法深入。而此外，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布赖特认为，美国国会两党不能够协同一致，亦都是调查不能够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国会当中的一党强烈赞成进行调查，而另一党却是反对，目前是处于僵局。如果11月的中期选举改变任何一院的控制权，国会就会进行调查。这个对所有人来讲都会是好得多，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会好得多，立刻达成协议，立刻开始调查。他还补充说，下一届国会将会有一个非常之不同的观点，情况就是如此。现时反对调查的是徒劳，反对调查不单止是差的政策，亦都是差的政治。多数党领袖允许明显对公众来讲很重要的问题被另一方是捉住或者是垄断，这个是极其差的政治。前参议院调查员萨克认为，紧接下来的溯源调查应该是以法医程序进行，也就是通过传票以及是宣誓作证完成，而不是科学程序。他在哈德逊研究所这个星期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表示，这个不是通过思考新科学或者是被数据复查查就这样查一查，任何类型的药品腐败问题都不是这样查出来，它是通过刑事诉讼完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律师而不是科学家。独立进行新冠溯源研究的科学家在7月底科学杂志上面发表的两篇论文将重点定格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认为最初发现的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就是疫情爆发的原点，而且病毒就是在该处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论文撰写者还说，他们的研究已经是到了尽头。悉尼大学世界领先的病毒进化专家爱德华·霍姆斯教授是参与两篇论文的撰写，他这个星期对悉尼先驱晨报表示，就我们可以合理地做的事情而言，凭藉着现有的科学以及是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获得科学。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是走到了尽头，我能够做的已经是不多。但是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的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萨姆不认为溯源调查倾尽了所有的可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美国组织提供了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资金，该个组织将部分拨款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为止生态健康联盟成员未有人被要求出庭宣誓作证。他说，例如生态健康联盟的一些人可以被要求宣誓作证，他们可能被要求通过传票作证，他们可以在宣誓之下作证。这些研究人员和世界病毒学研究所关系，提出了什么的研究，完成了什么的研究，获得到什么的结果。这些信息很多都是未有透露，任何美国公民都应该可以使用信息自由法，使用传票权，并且要求大家作证来获得所有的这些信息，绝对没有理由无法收集到这些信息。艾布赖特认为，在中国不配合的情况之下，美国应该是充分调查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以及是线索。今年年初，美国国会16位共和党议员推出的2022年新冠病毒法，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遭受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允许国际调查进入在武汉的实验室，针对新冠疫情起源问题展开可信而且是全面的调查，否则将会授权美国政府对中国有关人员进行制裁。 法案仲将会禁止联邦资助用于任何美国人或者是机构和中国的对党单位进行新冠病毒的功能增加研究。增益功能研究是通过实验提高高原体的致病性的传播性，以便藉此而研究以及开发能够有效压制病毒并且治疗病毒所引发的疾病方法。生物学科学的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什姆表示，例如我们现时知道已经发现的蝙蝠病毒是天然存在的，似乎不感染哺乳类动物的肺部，所以这个意味着即使是它们序列非常接近两种沙士病毒，这些病毒基本上就是野外的沙士病毒的相关，它们没有能力引起大流行，因此病毒需要被做出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一是就在自然界当中发生，一是就是通过某种功能增益研究获得，它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引起大流行。这个星期在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讨论会上面，曾经是医生的美国堪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绍尔表示，功能增益研究已经是被当作为是武器。他说在他看上来，现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只有缺点，除非我们能够控制住它。照他说，我们就不将这个停止了，令到我们停止任何可能看上来就好像给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资金，如果它不是黑白分明，我们就不碰它，所以我们是需要是放弃这种的研究，我们是要停止为它提供资金，直到我们能够看清楚所有的责任归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